感谢大家看看诺贝尔的这个2025年的年报及这个2020年一季度报的这个交流会。今天我们董事长兼 CEO 李志强以及财务员施嘉三我是董明龙提供。我们下面想请财务员施嘉三介绍一下这个财务情况，因为今天就是因为这个交手的系统本来比较慢，然后在8点钟刚刚这个前一分钟才推送出来，大家可能没来得及了解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数据情况，所以让财务员施嘉三先介绍一下这个数据情况吧。
各位投资人大家晚上好，我是诺贝尔财务员施嘉三，下面由我代表公司2025年的第2026年 Q1 的一个情况。整体的营收2025年及2026年 Q1 均是稳中有进，其中2025年实现营收22.09亿元，同比2024年的增长4.26%，2026年的 Q1 实现营收5.56亿，同比增长10.84%。从区域维度看，我们整个海外的2025年营收是稳健增长，其中2025年海外实际营收是10.9亿，比增长4.69%，占公司的总营收是49.34%，其中营收贡献权重基本上是24.7%持平的，其中2025年的这个 Q4 实现营收是2.99亿元，同比增长6.29%。从区域看到，我们美洲区是2025年 Q4 同比是下降1.44%，欧洲区2025年 Q4 同比增长18.52%，保持这个稳健增长。Asia区域2025年 Q4 同比只下降2.26%，主要是受新加坡的一些大项目历史高基数的影响，还有叠加了整个香港地区的这个科研的经费的过渡。海外2026年的 Q1， 我们整个营收增速环比是有改善的。其中2026年的Q1 实现营收是2.76亿元，同比增长8.15%。其中美洲区2026年的 Q1 同比增长12.02%，是由降转增。欧洲区是2026年的 Q1 同比增长11.78%，保持稳健增长。Asia区我们是2026年的 Q1 同比下降1.61%。另外就是国内的整个2025年，我们是也是整个实现这个稳定增长。2026年 Q1 国内季度整个增速环比也是改善的。国内的2025年营收是11.19亿元，同比增长4.58%。其中2025年的 Q4 的国内营收是3.31亿元，同比增长6.1%。2026年的 Q1 国内营收是2.81亿元，同比增长13.76%。从客户维度看的话，我们整体的2025年的这个客户结构还整体相对稳定的，权重有些微调。其中2025年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这个占营收的总占比是69.39%，营收权重同比2024年是上升了1.6个百分点。医院和企业类的这个营收占总占比是29.26%，是全营收贡献权重是下降了2个百分点。从客户数量上，是这个2025年的这个分布结构与这个2024年是基本持平的。从产品维度看，我们整个收入的整个跨类的这个增长趋势也是是差异化的一个增长态势吧。整个2026年 Q1 增速是确实有改善的。那其中生命科学技术个人服务，我们2025年实现了7.92亿元，同比增长10.36%。其中2025年 Q4 营收是2.4亿元，同比增长21.29%。2026年的 Q1 营收是1.97亿元，同比增长16.29%，增速是有改善的。然后建筑设计平台服务2025年实现营收是10.62亿元，同比增长0.63%。2026年的 Q1 营收是2.66亿元，同比增长4.42%。医学和研究仪器服务也是实现2025年实现同比增长4.92%。2026年的这个 Q1 营收同比增长17.16%。那季度的这个增速环比也是有大幅改善的。另外，公司通过这个整个技术也相对多元化的这个战略布局吧。目前整个新的这个业务的这个矩阵啊，我们整个规模也达到一个初级规模，目前也是成为这个增长一个主要引擎。其中新业务的方向在2025年实际营收是7.16亿元，整个贡献权重约32%，那叫2024年这个同期的话，我们提升了大概是4个百分点权重。那整个营收额的同比增长也是达到21.76%。那其中单细胞 我们2025年其实营收是约大概1.96亿元，我们同比2024年增长34%。那肿瘤预防感染这个临检这个服务的这样这些的话，我们2025年是营收大约2亿啊，同比2024年增长约22.73%。质谱百合代谢的，我们2025年是营收10.2亿元，同比2024年增长20.46%。表观类的，我们是2025年是营收大约是8000万，同比24年增长是23.24%。以上是收入整个营收情况。毛利方面，我们在2025年，公司实现的毛利率是14.53%，是同比24年是下降了1.2个百分点。2026年 Q1 我们是同比2025年 Q1 上升了2.37个百分点。这些波动啊，我们也是结合了整个这个当前这个行业的有机迭代，也包括这个市场格局变化，我们也是做了一些主动的一些战略性的这个选择吧，加大了一些战略性的投入，然后也主动去做一些有结构的一些优化。那其中销售端呢，就是采取了一些措施，然后短期内是对毛利是有一些影响了。第一个积极的这个定价了这块，我们采取了一些新生策略，然后也驱动这个整个规模的这个扩张。随着这个技术平台的迭代吧，我们主动去设备了这个技术周期，去做了性价策略，把一些成本能力释放给客户。以根据有竞争力的价格，我们去进行更扩大的一个整个客群吧，也是通过这个策略调整，也是推动了整个样本量还有测试量，这个同比是32%的这个高升吧。短期内的看法是整个营收的增速啊是越低于这个整个业务量支出的，那这样对毛利率是形成短期的一些压力了。但是我们可以有效的去提升整个市场的份额，包括这个平台使用效率。那整个其实2025年末，我们这个主力的平台是向差，就是盈利差 plus 整个市场保护位也是70%多。那整个规模的效率也是逐步在这个未来是逐步释放的。另外，我们服务客户的整个设计的一些平台的结构，我们也是做一些战略性布局也是像在国内市场，我们引进了这个以这个华南制造的这个7700+，就代表这个国产车型来，将能满足国内部分客户这个随着这个国产订单这个增长需求吧。那在海外市场，我们也推进了这个 Altman 包括 Elm 这样的多平台组合，就精准的匹配那些不同层级的客户的这种差异的需求啊，这样的这些多平台布局，可以给我们整个适应客户的这个需求，提供一些长期的一些联系。固定呢，我们是整个成本结构短期内还是有些波动的，我们主要的考虑就是围绕机会做一些前置的一些资源的一些部署吧。第一块是直接材料这块，2025年直接材料成本占整个收入比是35.6%，同比2024年是上升了0.23个百分点。这个跟刚刚提到的整个平台的整个多平台组合是有是有直接关系的，我们是以客户需求去推进这样的多平台，整个成本材料成本率它是阶段性会有些结构性波动。第二是人工成本率，是有些微升大概是2025年人工成本率占收入比是7.92%，同比上升了0.37个百分点。主要我们也是在积极的拓展我们整个海外的整个本地化这个实验室的这个进展嘛，包括扩了一些品类我们在这个德国、美国日本、新加坡等，那这样给我们本地的这些客户就是提供更多的这种本地化服务和解决方案，从而进一步提升这个客户联系。制造费用率是也是有提升，我们是2025年制造费用率是13.90%，那同比上升是0.58个百分点。其实主要是折旧费率的上升，上升了0.58个百分点。那一方面，我们新设的像实验室，像我们的这个美西的这个 Origin 这产能它是有跑道期的。另外，我们也新部署了一些单细胞的、空间的、包括质谱的这些新产品、新技术，也有这样的跑道期吧。那总结来看，就是无论从销售端的这个毛利的这个变化有考虑啊，基于技术红利，还有基于这个市场扩张的这个主动选择我们是以份额来换取的增长空间。那供应端呢，我们也是成本的这个短期波动也是可控的，我们也是紧盯着这个市场的这个长期机会吧需求，去提升我们多组学的这个组合解决方案，包括空间组学啊、单细胞、代谢组学等这些能力。那公司这个一方面就是通过全球化布局稳住了整个收入的基本盘，另外一方面也是想通过技术和产品能力逐步提升这个解决方案的溢价。那随着这个公司前期的这些研发和能力的兑现，我们这个盈利能力会逐步的修复。综合看整个盈利的情况，我们2025年公司实现的这个净利润是1.11亿元，净利润率为7.76%。 同比下降是 1.85 万亿。其中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毛利率下降之外，我们消费费用率是上升了 0.84 个百分点，管理费用率是下降了 0.92 个百分点，研发费用率上升了 1.01 个百分点。这些也是主动的一些战略选择吧。我们在这个增长，一方面增长对这个新技术还有整个新产业的研发投入，那为下一个战略新做好数据的技术储备啊，因此我们的研发费用率对投入强度是有这样的一些变化。另外我们也是在深耕这个全球的本地化啊，就是去提升客户粘性，包括这个市场渗透率啊，比如对这个日本、韩国啊、德国啊这些战略性区域，我们是阶段性的这个资源是有不明倾斜的，因为大家看到整个销售费用率是回升的。那同时呢，我们也是去强化我们整个管理效率的提升，大家看到的整个管理费用率是有优化的，优化我们整个费用结构，这样子追求的是有怎样增长。财务费用率，2025年的财务费用率是-0.57%，那同比是下降0.29个百分点。那2026年的这个 QE 的财务费用率是0.48%，那同比上升了2.04个百分点。那这个变化主要是汇率波动的影响。那其中2025年的这个就 QE 的汇损益大约是在680万，2026年呢 QE 的这个汇损是来到250万。那这样的这些浮亏啊属于短期波动。目前公司通过这个本地化的这个资产配置啊，去对冲这个风险。那境外的整个业务，我们也是以美元结算为主。那整个汇率波动，就是汇率的整个管理策略，可以有效的去缓冲一些波动。好，另外再讲一下研发的这个情况。那公司对研发的投入的这个规模和强度还是持续加大。那也是在积极推进我们整个知识产权的这个积累和这个技术成果转化。那整个是构建长期竞争力，是以创新做驱动的。2025年整个研发的投入达到1.69亿元，那同比增长25%，那研发投入占整个营收的比是7.05%，那同比提升了1.27个百分点。那2026年 Q1 单季度投入是3500万元，整个项目也是按照这个研发的计划去推进，那保持这个战略投入的平衡。我们主要投的这个方向是还是以新业务方向和技术方向，那比如就是这个 AI 赋能资源的这方面投入，比如 Falcon 的这个自然产线的持续的迭代。包括单细胞组学、空间组学、蛋白和代谢组学解决方案的进行，包括临床转化等前沿发现投入，这样呢持续的增强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领先性。在这个知识产权这一方面，我们截止到2025年末，我们累计获得专利的这个授权是115项，其中发明专利84项，软件著作权是596项。那2025年新增的这个专利发明专利权授权是4项。软度是101项，将整个夯实了这个技术力的。在技术转化方面，我们这个像 Falcon 的这个自动化系统，我们也在这个海外的实验室还有国内的主要实验室做了一些部署。那结合这个自研的这个研发的这个智能中控系统，那我们加速了这个涉及到单细胞组学啊、空间组学这些前沿的这个领域的快速布局，那将提升整个全球的这个交付能力。另外就是讲一下资产减值的情况。我们整体的资产减值整体风险是相对可控的。那分析整个结构啊，就2025年我们减值损失是4648万，那同比2024年是增加了2460万。那打开结构看，我们主要是受核酸检测业务这个减值的影响。那这一项就影响就是2025年是新增的是3792万，那基本上属于这一块的影响了。那整个信用损失率2024年是基本上是一致的，那这种信用政策也是保持相对的稳定。2020年 Q1 的信用减值损失是606万元，同比减少568万元。那其他的减值像重过这些是显著下降的，那我们整个从库存的管理包括资产效益是有提升的。那最后再讲一下现金流的情况，我们整体的资金状况还是保持相对稳健吧。2025年的经营现金流净额短期内波动也是属于主动的这个风险管理的举措。那其中2025年的经营现金流净额是2.17亿元，那同比是下降了。同比84年是下降1.68亿元，主要是我们应付的一些经营政策，还有就是贸易摩擦的一些不确定性嘛，主动去参加一些库存的安全库存，然后去保障这个供应链的连续性，做前端性布局。2026年 Q1 的经营现金流净额是-1.17亿元，同比2025年 Q1 是增加了0.31亿元，属于经营性的这样增长波动。那以上就是关于公司的2025年就是以及2026年 Q1 的几个经营情况说明。那下面有请公司董事长我们李总做进一步的补充。谢谢。
我接下来这场
就是公司目前经营的现状，我们接下来近期的一些重点工作给大家核心介绍一下。首先是营收方面，刚才下方一些老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营业收入在过去的几年相对增长率比较低，从某种方面来说嘛，至少底线还算比较安全，但的确也没有达到我们的75%目标。这个是有外部因素啊，比如最近这几年整个科研经费啊市场空间算是低增长，那另外的话也是竞争比较高度竞争，从充分竞争阶段。那从我们内部，我们的过去几年投入相对谨慎一点，这些不确定性比较大的情况下相对比较谨慎，因此我们阶段性的把重心放在内部一些流程体系啊、组织体系可能管理体系的建设上，这是过去这几年。刚才介绍到相应的毛利和利润情况，从数据上可以看到25年的话，我们的毛利率下降1个多百分点，那管理费率改善了差不多近1个点，所以这两者基本上对冲了。那主要地方的下降的影响啊，来自于三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的销售费用率有适当提高，我们还在适当的扩展营销的力量。我们今年的一季度我们还在持续的迅速积极的扩展营销力量，所以销售费用率还在一定程度在提升。那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的研发费用率，研发费用的不论从绝对金额还是投入强度，我们相比之前还是在加大这个研发的成本，这是研发投入。那第三个方面就是还是跟新冠检测相关的检测 PT， 那检测 PT 的话在2020年今年我们将开发进行完，所以今年之后这个检测 PT 就告一段落。这是营收和这个利润基本情况。那对于接下来一个阶段呢，我们对营收的一个预测或者叫预计吧，我们目前能够看到营收应该能够适当的改善，应该能够回到两位数的一个增速。从国内的情况来说，在去年我们感受到是一个的确竞争非常惨烈，对吧？今年我们一些代表性产品的单价下降了30%多啊，虽然在样品规模数据规模我们做成30%增长的情况下，这单价下滑的幅度比较大。那到今年一季度，我们看到这个下降的趋势啊会逐步的收窄，会趋了。换句话说，有些内源大家也是会有点不太软动。我们看到无论在科技服务还是在临床检测赛道，我们看到一些中小型的企业也面临越来越多。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多的挑战。其实在跟我们过去的几年的判断一直是相符的，也就是无论是科技服务还是临床检测，它单业统一的市场规模空间有限。其实作为当国内的企业经营的话，它的一些管理成本啊，包括采购成本啊、营销效率等等方面都难以形成优势。所以我们看到有多品类在前端后端的资源能够形成一些作用，而且更好的一个模式。所以我们也看到从去年到今年以来吧，很多相关一些同行可能在全球公司的出售全球一些并购，也多少反映了市场竞争到了一个一定的程度。比如我们预计接下来有可能在竞争方面至少就是没有说有那么多确实竞争，但竞争似乎已经到了一个比较接近的程度。这是国内。但从全球的话，中国的过去的几年总体来说它的情绪上面比较悲观，到目前来看大家也有确定性，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边际的还属于有市场改善的。我就先简单的把这个大情况有某一些基本的一些看法跟大家做个简单的分享。所以刚才提到这样一个背景下呢，我们从去年的四季度到今年的一季度，我们的营销端还是势头积极的在扩展一些营销力量扩大市场的覆盖。那接下来我再把从产品啊，从我们的研发，从全球的扩展等等方面一些最新的变化适当的展开一些。首先是产品结构，我们最近的几年其实产品结构还是有显著的调整，比如说单细胞组学、空间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等等这些相关产品的技术已经达到一定的基础并且增速还是能够达到20%-30%的增速，还是相对比较显示的比较趋好。
就是我们在新的品类上再加上更多的资源配置。我们在银行检测方面相应的市场份额、样本份额也有一定程度的提升，所以我们现在也在继续的去扩展更多的品类。在产品品类方面，我们看到其实高质量基因测序是2007年、2008年发展以来相关的主要的研究范畴，因为生物基因学的软件工具在2009年、2010年左右逐步已经成型了。所以在过去的10多年时间，相应的这个分析软件变化幅度相对是比较小的。但是在从去年到今年以来，随着新一轮的基于这个大语言模型啊、深度学习这样的一些研究范式的发展，其实我们观察到应该进入到新一轮的研究范式一些变化，以及东西新的分析软件的一个繁荣期，对于新的工具对于整个变化还是比较多的，这是能够带来新的变化。那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呢，也就是我应该是在1年前开始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提到，就是历史上面我们在追求规模化的同时，其实我们在走标准化的路线。很多中央客户希望的一站式一直做到最终用户的服务，在一些个性化的，特别是在个性化的生物信息分析方面，我们很多时候是很难以完全满足需求，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的高水平专家。那随着 AI 的这个发展以来啊，我们看到新的变化，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自由体的范式，能够去开发大量的企业背后的skills， 能够这些新的自然体能够去听懂客户的个性化需求，能够转化成个性化的软件选择参数的设置等等。这样的话，我们的团队就可以真正聚焦于相应的研究研发，能够开发这些软件。那终端的话，未来能够用这样的 AI 智能体这样的范式去满足深度的个性化的需求。所以在这样一个趋势上面，其实我们应该能够更深度的满足这些客户个性化需求。而且这样个性化的需求啊，以前我们认为是小型企业的它的优势，因为它可以非常灵活。那未来的话，我们看到应该还是会变成个性化企业的优势。那未来的话，我们会循序渐进的从内部转化成给外部的客户直接使用。这是会在未来我们看到的有2到3个季度啊，会有一些显著的范式的变化。这是产品方面。另外在其实测试多种学相关的一些平台方面，其实也处于一个迭代比较快、比较繁荣的一个阶段。现在无论是中国的国内国产化的平台，现在无论是短多长的测试，有多家企业，长多长的纳米测试有多家企业，相应的技术发展是非常快的。那包括像蛋白质组学，基于测试的蛋白质组学，以及相关的技术仪器发展也是比较快的。所以是对我们的策略对平台方面是完全开放的，就根据不同平台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上面的优势做相应的匹配。所以这样的话，某种程度来说也会避免我们平台单一风险，所以我们也不太会受单一技术的一个核心会产生大的波动。这些平台方面，我们就做一些简单的介绍，时间关系就先不展开了。全球扩展方面，我们最近的变化也是比较多的，比如我们在美国的第二个实验室，这个奥运的实验室，我们在今年的一季度刚刚部署了蛋白质制谱的平台。我们在英国的剑桥实验室部署了代谢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的平台。我们在新加坡实验室也扩展了新的并加扩展蛋白代谢的制谱平台。我们在刚刚几天之前，我们在新加坡的实验室刚刚获得了CAP临床资质，给你能够提供临床级的标准服务。在日本的实验室空间也在扩展，并且部署了自动化，也部署了单细胞组学这样的一些产品服务。我们在韩国的法人体制去年设立以来，基本发展还是符合预期的，所以我们也正在推进韩国本地的实验室落地。那我们在现在全球主要的化疗市场，主要还就像澳洲还没有本地的法人体，所以我们要在积极的寻找合适的机会，在推进过程当中。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同时我们要做一个预告，我们在国内现在也正在规划一个新的基地， 既满足空间扩展需要，同时其实也是希望不是缺失空间格局的约束，能够从头自行真正合理的选取的空间布局，希望这样能显著的提高运营的绩效呢，就是在扩展方面去推行一些变化。下面是有关研发方面，刚才嘉宾也介绍到，我刚才也提升了我们在研发方面从去年到今年基本是无论在独立系统还是研发的投入强度还是在提升的，主要是一个几个大的方面，一个是刚才提到的像 AI 的这样一些智能化的模式的转变，我们在去年上市线了这个叫诺易就科研研究的一个 AI 助手。另外 AI 在一些具体的商业应用方面或者做研究方式上面，比如说最近这两个季度以来比较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叫虚拟细胞，就希望通过这些表达组的数据采集，把它全部纳入到一个大模型里面去，能够预测不同的干扰上面进行整个表达组的一个变化趋势，这样的话能够带来研究范式能够通过先预测再通过扫描的去实验的样子，这样一范式切换。我们在比如在生物育种方面，像整个 DNA 的整个大模型可以实现在非常低深度的技术，比如说能力育种这个畜牧业的育种，它能够一个样本可以花几十块钱人民币的成本采集非常低深度的，比如说低到 0.1 米的深度，而其他区域可以通过就是连锁不平衡的这样一个应用原理，通过 AI 的一个填充它的区域，能够把这个工程测试真正用于平衡转运，这些相关应用已经落地了。在自动化方面，我们也能够继续的推进我们的整个发展自动化的生产体系，也现在已经更新到第四个版本，也在今年一季度我们第四个版本已经开发完成了，接下来会进入部署。第四个版本的话是进一步小型化以及实现相应一些部件级别的一个整合，以及相应的中控软件升级更加流畅的自动化。另外伴随着我们在继续的扩展代谢总学的相关的产品应用，为我们迭代显著的扩展代谢的数据库，能够满足各个不同的特定的应用场景下的数据库需求。那另外像单细胞组学、空间组学这样的一个发展非常快的产品品类，我们在加大相应的研发投入的强度和力度。再者，在临床 NGS 相关的这个注册申报方面，国家药监局、国家这个相应的审批中心从最近的这几个月以来，相应一些法规政策也有显著的变化，所以我们在病原菌的整个检测方面，在肿瘤的大单的注册方面，现在正在都有新的一些动态变化，所以我们在继续要做上一些产品准备和推进。这是研发方面。那在组织效能的话，我相信大家你们都会了解到这个用 AI 去赚名校我就不展开细节了。那总体原则来说，我们还是采用一个比较积极甚至趋向超前的一个策略，就是对企业负责，能够使得我们在新的未来的这样的产品上面能够保持竞争力，同样也是对员工负责，对于一些高频低频的这样一些工作类型、岗位类型，能够更快的切换，这样的话员工可以更早的实现未来的一些转型。最后在合规中层因为考虑到现在全球的对合规的要求越来越高，所以我们基本上也就实现业务的完全本地化，在法人体、团队、样本、数据基本都全面实现本地。我们也聘请专业机构，能够有效的指导我们合规，能够有效排查内部的合规体系。同时，我们与全球各地的监管机构现在也在进一步的提升主动沟通，这样的话增加相互之间的了解和透明度。也总而言之，我们对合规方面是虽然说不能完全消除风险，但是我们尽量的在力所能及范围之内最大化的去主动管理这个风险，这是我们的策略。所以最后总结来说我们看到未来的趋势还是一个研究的样本规模会越来越大。随着这些技术的持续革新，相应单位成本降低，然后数据规模也会显著增长。所以我们过去这些年虽然营收相对低增长但我们每年的数据的增长幅度还是保持在40%-50%的一个增长幅度。那再结合现在基于 AI 的研究范式，所以我们对未来的整个一个长期趋势都是非常乐观的。而且在这样一个研究范式和趋势上面，我们也认为一种大平台的模式、大平台服务方的模式在规模效率等等方面优势还是越来越明显，我们可以提供更加全面的产品，以及通过自动化等等实现更加稳定的质量。
各位领导好，我是杨峰 因为刚刚在高铁上有的可能听不那么清楚，就是我听到那个李总有讲，就是国内这边咱们竞争格局这边应该去年的话相对来讲就是有一个急速的一个出清，今年的话国内这边内卷的一个现象应该会相对有趋缓或者说变好转。我想请教一下李总，就是国内这边目前看到的价格是不是相对来讲趋于平稳，就不会说是像您讲的去年可能主流的一些项目价格比如说这个调整比较多，是这个的一个这个您观察到这个迹象。那这些企业是短期不卷呢，还是一个永久性的一个出清的一个状态？就您怎么看国内这边的一个竞争格局，就是可能展望一下三五年您怎么看，然后我们的行业地位怎么去巩固，这是国内的第一个小问题。第二个的话，我听施总好像讲到就是 Q1 的话美洲和欧洲应该都有个十几的一个收入增长，然后美洲也是由下滑转增长了，想请教一下就是美洲那边和欧洲那边来看的话，今年的经营环境到去年相比的话有发生哪些比较好的一个改善的迹象呢？不管是外部环境还是说公司自身，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这是国内和国外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讲哈，我想请教一下董事长，就是就我一直在想就是比如说往五到十年甚至更长期去看，您觉得就是您想把诺和打造成一个怎样的一个企业？因为我现在看到就是国内其实咱们市占率大概有30%左右了，其实相对来讲还是这个龙头地位很巩固了嘛。那国内是咱们继续去在比较卷的情况下提市占率呢，还是说会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就我也在想，因为我也没想明白。然后海外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就是现在渗透率比较低，不管外包率也好，咱们的一个市占率也好，当然也有政策的一个环境哈，咱们也是一个提市占率的逻辑，就是成为这个全球这个科研服务的这个龙头，这个市占率往高提升呢，还是怎么样的一个？就是说大点叫企业愿景，但是其实这个东西，对于我们未来到底做成咋样，我觉得还蛮关键的。可能我这边就主要这三个问题，讲的比较多，要是哪个可能那个李总就是可能就有那么清楚，我再复述，谢谢。
那个首先是国内啊，国内我们化妆中的的确涨到一定程度，其实边际空间很有限，而且我们能了解到的，就随着我们自身的一些效率的改善啊，成本优化等等，其实这个优化的空间，我们看到同行啊，应该空间也不大，所以能观察到一个现象嘛，我们没法完全了解这个其他企业，我们更多是从观察到一些表现到的一些现象。一方面就是价格现在还在下滑，但是下滑的幅度啊，有速度应该是显著的下滑，这是一个一定的变化。那另外，在我记得应该在2025年之前啊，其实这个行业里面真正想要寻求出售啊、寻求卖掉的企业是很少，基本不太接触得到。那从去年到今年以来，其实接触到的还是蛮广泛的。换句话说，不是一家、两家、三家、四家，其实有这个意愿考虑的挺多的，只是说。受限于之前的高估值大额的融资，这个在内部的股东之间可能难以平衡，所以在全球交易过程当中啊，有些市场价格显著下滑了，发生交易并不那么容易。而且从他们这样一个选择来看的话，其实也能看到，就是这些企业因为都有外部投资人嘛，在他总要寻求一些退出的这个路径，特别是。在如果说业务的增长空间还比较大的情况下，大家恐怕有一定的耐心和忍耐度，是吧？但随着这个选择增长的这种空间看不到啊，或者说难以体现更明显的竞争力的话，这个时候做一些选择可能变得更加结构性。所以我只能说，我们根据我们观察到的一些外部现象啊，就都是一个确凿的一个证据化的结论嘛。那所以，那做企业的话，我们不可能要一个充足的证据，我们只能说，基于有限的信息，我们自己做一些判断。做出我们自己的战略选择，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还是采用更加积极的一个策略。再说到第二个问题啊，在海外的这个无论是美国和欧洲，其实现在还是这样，不确定性还是非常大的，我们很难做出一个趋势性的判断。只能说短期之内，至少整个市场的空间呢，整个格局啊，应该相对来说还是包括这个季度的变化、变革等等，我们认为还是。从商业本身嘛，还是趋向于有利于我们的一个发展趋势，但是像这些政策的不确定性啊，这个可能还不能完全排除吧。所以我们基本还是结合国内和海外，我们还是两手准备的一个策略。换句话说，也是遵守我们国家的号召，是吧？还是要建立这个以这个内部的国内为基本盘，确保我们基本的发展的这个下限安全。那企业长期发展的空间的话，其实还是需要打开海外的进一步的空间的。所以这两个是结合起来考虑，这是我们的策略选择吧。 们提到这个第三个问题还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在创业之初，那个今天因为参加的话比较有这个相对比较封闭的话比较，我们可以适当展开再讲一点。我们创业之初的话，一些当时就展望这个领域长期的发展的一个趋势，也就是生命科学研究研发随着在分子层面给大量的产生数据，所以我们其实必然会进入到一个大数据和这个人工智能相结合的一个研究范畴。虽然当时我们不知道这个具体的时间表和那个临界，但这个趋势是毋庸置疑的。在这种趋势下面，我们要考虑的要怎样一个路径来走，因为我们没法预测时间表，所以单独的靠这个去融资想办法的故事，我们担心有比较大的这个推动竞合风险，所以我们采用提供服务的方式啊，这样的话更加顺应行业发展的一个节奏。那所以简单来讲的话，整个服务能够构成我们的一个业务的一个基本盘。那现在的话，我们其实还是比较兴奋，就是看到整个AI 的发展似乎越来越到了一个产生一些这个本质变化的阶段啊。从这个前面的深度学习的发展，到最近这两三年以来，进入大语言模型的一个创新的发展，以及现在我们相关行业里面这个研究工具的最新的变化啊，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个 DNA 层面的大模型能够填充序位啊，顺序细胞的模型能够把这个细胞的这个表达能够给它数字化等等啊，都看到显著的一个发展。所以你刚才问到的这个问题啊，我想从短期上去长期的角度来看的话，那短期我们显然会积极的去提高份额，能够去扩展产品的品类，能够进一步支撑我们的规模。那中期的话，在接下来几个季度或者这个几年之内啊，我们能够想到的整个基于这个 AI 的研究范式和我们基于智能体验服务的范式，能够显著的提升我们服务的这个叫个性化水平，真正能够为更多的客户满足叫端到端的，一直到它变成一个科学研究结论的这么一个阶段的一个服务，这更加深入，这是我们能想到的信息。那长期的话，我们也会积极关注这个主角在真正的产业转化方面能够创造的更大的价值可能性。那无论是在靶点发现啊，以及这个新的趋势心理啊，包括未来我们叫精准治疗是吧，精准医疗等等方面，就是新的治疗方式等等方面的一些发展，我们都可以保持关注和这个探索。但长期的话，我这边还是讲明白的，长期的它的一个时间表上有很大的推动性啊，包括生态的这个整个行业生态到底怎么样子，也有很多推动性啊。但我们自己的选择会采用比较积极的一些策略，在保证现有的业务能够良性发展，能够有健康的现金流的情况下，我们也会做深入的这个探索。好嘞，这个时间关系，我就回答到这，非常感谢。
好嘞，谢谢李总详细的解答。感谢你的分享，我这边没什么其他问题了，谢谢你。
谢谢。
下面有请给我们号0246的参会人提问，请发言，谢谢。
我是新白证券的庞爱金。恭喜公司在这个行业承压的情况下，还取得了稳定的增长，而且加大了研发和销售的投入，为公司长期发展奠定基础啊。然后我就想跟您请教，就是现在这个基因测序行业，就是会不会像那个小核酸啊，就是药物的研发非常火爆，以及像那个。这个一些种就是这个就测序的一些癌症的早筛这些一些新产品推出，还有带动行业的需求的一个这个增长的迹象，有没有看到这种迹象？另外一个刚刚那个施总也介绍到，就是高校这端的话，收入占比是这样提高一点，然后那个就是医院和企业端的这个收入占比是有一些降低。我想问这个原因是企业和医院端的价格降得更狠一些吗？就是按理说商业化环节更多是在医院和企业嘛，按理说是不是应该高校端更平稳，或者它增长乏力一些，然后企业端和医院端会增长更快一点，用我自己这么个商业逻辑这么理解，就这个现象它是不是因为降价的原因。然后再请领导帮我复盘一下，就是2025年不是那个就是当时商务部的那个就是自产那个运动嘛，就是从上游的这个设备端自产嘛，然后当时是预期这个国产会实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口替代，就预期像华大这些上游的企业它会增长非常快，就到了这个年报来看或者下半年来看，这个增长又不是太显著，难道是国内的这个上游的这个厂家进口替代已经差不多了吗？对，这是我的疑问，关于行业方面主要是谢谢李总。
那我先回答那个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个结构的变化。刚才分享的那个，其实从收入打类啊，就也能看出来，就是我们的在2026年，我们的生命科学技术科研服务，包括这个我们的医学研究，就是主要是生物科学的话，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特群啊，就主要是以高校的科研机构为主，这样 Horizon 这个方面，我们在2025年就是我们领先了是10.36%，就这个单位，它随着它的这个结构变化跟它的这个增速是快于这个那一般呢，就是涉及到这些企业的这个增速有关系啊，主要是这个原因。这个它其实不是有大的波动，只是差一个点嘛左右啊，只是一个小的一个波动嘛。我觉得是应该是跟这个总的品类的这个和品类的这个需求还有整阶段的一个波动。
那我现在这边提到第一个问题啊，第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像 MRD 这样的一些临床检测应用。包括早诊早筛啊，我们其实高度关注，也在做了相关的一些必要的一些技术准备和探索。但总体上来说，在临床应接时，在中国的市场的发展跟美国差别是非常大的。其实不光中国和美国之间，其实跟欧洲之间啊，不同市场啊一些模式等等啊，一些适用的产品还是显著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个 MRD 在美国发展的这个，其实已经有很多非常成功的企业是吧？这个规模都非常大，从零售规模，从企业数据。那我们的国内的话，一直在临床产品当中没有形成一个合理的一个就它的一个定位啊。那相应的这个未来欧洲啊，对于很多都是靠一些大的医院或者医院集团体系提供相关的检测服务。我们看到他们这些产品应用他们是偏谨慎，所以简而言之吧，就这些我们一直在保持关注和在做技术准备，也在探索相应路径。但看起来像 MRD 的国内的这个价值点还是不够明显，在这个临床市场当中还不太明显的位置啊。那在这个早诊早筛，我们评估来评估去啊，多癌症的早诊早筛还是比较复杂的，它其实涉及到这个如果能够满足监管这个路径还是有待探索。当然了，我们也看到其实从过去的几个月以来，我们的监管在这个病原体的这个其实高端社区的检测，包括肿瘤大肝的方面，还是做了不少的一些政策的尝试和这个突破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像早诊早筛这样的这个，它其实从技术的指标和那个创造价值上面，已经能看到强硬的价值点啊。只是我们的这合规的路径还不太清晰，所以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做这个完整的产品化。其他的这个您一定提到的一些像小核酸啊等等，包括像基因细胞治疗啊等等方面的话，我们也看到。这些越来越强调精准化的治疗手段，它其实当中涉及到一些检测也是需要配套的。比如像现在发展的这些肿瘤新冠肝炎的这个疫苗是吧？必然是基于这个测序的话，这个相应的抗原靶点的发现。你包括像一些细胞治疗、细胞在体外的这个质量监测，包括这个基因编辑等等，它都需要去看这个托靶效应等等的。所以说，我们在这方面实际上也在逐步的，其实这套产品能更加满足特定的。一些治疗手段里面的配套啊，就是有关一些新的应用方面去去看了。那第三个你提到的一个国产化的问题啊，其实有另外一个问题。去年一年以来，在去年下半年吧，国家商务部也跟他们其实关系已经适当的进行了缓和了。因为从我们角度来说，更多还是尊重下游客户的选择。虽然我们相信啊，长期可能国产化的这个占比会越来越高，但整个一个切换的速度和进程。我们还是循序渐进，还是要结合去年产品啊，看下游客户的需要。所以目前的话，我们估计国内整个市场吧，我大概的一个粗略的一个估计，国产化程度可能占到1%左右。那在国内的话，我们自己在国产化的平台选择，也就是但凡能够实现商业化交互的平台，我们都在积极的尝试和推进，给它匹配相关的产品，根据各个不同平台的它的现在指标的一些优点和缺点，能够匹配相应产品。这讲一下这是我们在国产化方面的一些策略。好，谢谢。
好的，谢谢领导。我就这些问题。
好，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6856的参会员提问，请发言，谢谢。
感谢各位领导给我这个提问的机会，我是中兴公司的医药分析师陈诗雨。那我这边其实有一个小问题想要请教一下公司领导，因为刚才我们介绍也说到了，可能面对未来这个3到5年或者5到10年的一个维度吧，这个大数据和 AI 还是相当重要的。那也想请教一下，我们去面对这个 AI 的话，可能也会涌现比较多的一些机会或者是一些新的公司吧，然后我们是否会去考虑收并购这一条路径，然后如果去考虑的话，可能会去看一些什么样的方向？谢谢。
谢谢。 其实往未来发展啊，的确，我一直也认为，这个在生命科学或者生物药这个领域 ，CDMO 还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发展范畴。它的原因很简单，因为生命科学的工具啊、服务品类很多，那生物药这个它的细分也很多，所以的话，所有的创新都在公司内部啊，不一定是最优的方式。但是，这种平台技术策略性、在营销渠道策略性啊、质量管理策略性等方面，这个作为一个工业化企业，它是一个工业化还是非常有优势。所以的话，在未来，无论是一些像成熟品类的并购，我们也会积极考虑。其实我们也在关注很多一些，刚才提到嘛，行业里面现在全球出色的企业很多，那也有不少标的，我们在沟通和接触，但多少是受限于之前那些融资的估值等等因素，可能有些障碍，或者说还没到恰当的一个时间点，这些是相对比较成熟的一些品方面的一些技术。那对新兴的机会的话，我们的确在未来的这个保持着公司的现金流整个健康安全的情况下，我们还是会采用比较积极一点的策略，也希望能够不错的这样的机会。那您提到这个像具体的场景啊，其实还有待观察，因为这个整个 AI 的发展融入到这些行业里面，现在还处于一个相对早期的阶段啊。其实我们也看到，包括 AI 制造，其实过去这几年有很多的一些探索，但是真正完全落地啊，很多工作也都在验证过程当中。包括其实我们也在尝试，像基于整个大模型啊、虚拟细胞的这样一种范畴，是不是能够有利于就是提高这些劳动啊或者筛选的一些效率，是吧？基于预测之后，再做确实验证，这样的话能够显著的提高整个长期的并发度和节约成本。包括这些我们现在也有看到，也有些团队在尝试，比如说肿瘤的治疗，你知道肿瘤是不断的变化，那以前你只是说针对某种细胞类型或者某个靶点，它经常会出现这个按压回起来找的这样一种情况，所以现在也在尝试一些叫序幻治疗啊，或者说对组合的这种就预测的范畴，这些的话我们在这也在保持高度关注和做一些相应的探索。包括像核心生物学领域，我们也看到这些新的范畴也会带来一些新的可能性。所以小蓝牙之法，我们看到这个它的细分类细分方向是挺多的，但总体来说都处于一个偏早期的阶段。所以我们一方面在内部会积极的做一些评估和探索，那也会保持关注外部的相关的变化如果真有这个更优秀的团队能够做得更好的话，那采用一些投资并购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范畴，能够结合他们的创新和我们在一些数据性的这些平台技术方面一些基础，能够相互之间形成更好的一些协同。所以我只能说我们现在想的还是实现这个逻辑上的考虑，所以还没有付诸于具体的行动谢谢。
好的好的，感谢，那我也没有其他问题了，那把话筒交还给主持人。